那个铁匠说完之后，大家都沉默不语。这时只听见有风箱山火的呼呼声。菲利普猛然地弯下腰对西蒙说了一句，
孩子，去告诉你妈，今天晚上我要去找她谈谈。
他推着孩子的肩膀把他送了出去。他回过头来又继续干活，五把大锤都准确地击在铁砧上。几个人就这么打铁，一直干到天黑。他们个个强健有力，活跃欢快，都像劲头十足的铁锤。不过正如在节日里，主教堂的剧钟总要比其他的钟敲得更响一样，菲利普的锤打声也盖过了其他人的锤声。他一锤紧接一锤打个不停，锤声响亮，震耳欲聋。他两眼炯炯有神，挺立如柱，全力锻造，激愤狂热，周围火星四溅。当他来到布朗肖特家前敲门时，已经是星光满天了。出发前他换上了新衬衫与过节穿的外衣，胡子也修剪得整整齐齐。年轻的女人来到门口，为难地对他说，
菲利普先生，天这么黑你来我家很不合适。
菲利普想说点什么，但张口结舌，心慌意乱，傻站在他面前。布朗肖特又说道，
你该明白，我不能再让人议论我了。
一听此话，菲利普猛然开口，
只要你愿意做我的妻子，还怕什么议论呢？
布朗肖特没有吱声，不过他似乎听见昏暗的屋里有人瘫倒在地的声响，就赶忙走进来。原来西蒙已经上床睡觉，忽听见房外有接吻声，还有母亲说悄悄话的声音，而后他就感到自己被那个大个子朋友抱了起来。巨人朋友用臂膀将他高高举起，大声地对他说，
你去告诉那些同学，你的爸爸就是铁匠菲利普·雷米，谁要是再敢欺负你，你爸就要去拧谁的耳朵。
第二天学生都到校了，快要上课的时候，小西蒙站了起来，脸色发白，嘴唇颤抖，用响亮的声音说道，
我爸爸就是铁匠师傅菲利普·雷米，他说了，谁要是再敢欺负我，他就要拧谁的耳朵。
这一下子谁都不敢笑了，因为大家都认识那个铁匠菲利普·雷米，有他这么一个人当爸爸，任何孩子都可以昂首挺胸，骄傲自豪。在一个春天的夜晚，让娜很快就要与表哥雅克成婚了，他们青梅竹马，情深意笃，与上流社会里通常的那种老一套的男女之爱颇不一样。他们一起成长，相互依恋，却又天真无邪。这姑娘倒有点娇媚卖俏，有时不免对着青年男子天真的做些媚态。她觉得她温良敦厚，仪表堂堂，每次见到她时都满怀激情地去抱吻，但是并没有感到情欲的战栗，没有那种使全身从头到脚的皮肤都有反应的战栗。她呢，她总想得很单纯，我的小表妹，她真叫人疼爱。他思念她的时候，总带着成年男子对漂亮姑娘常有的那种本能的柔情，仅仅如此而已。有一天，让娜偶然之中听到母亲跟姨妈之间的谈话，是跟阿尔贝特姨妈，而不是跟没有出嫁过的李松姨妈。母亲这么说，
我敢向你保证，这两个孩子马上就要爱上了，这看得出来，我觉得雅克正是我理想的女婿。
打这时起，让娜就开始对雅克表哥充满了爱意，只要一看见他就脸红，手被他握住就颤抖，眼睛碰见他的目光就垂了下来。这时他总是故意的做点表示，好让他来抱吻自己，而所有这一切雅克也都看得出来。对方的柔情他心领神会， 他既感到虚荣心得到了满足，又感到了真正的爱情冲动，于是一把将小表妹抱在怀里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从这一天以后，他们之间没有别的，全是永永情话、撒娇献媚等等等等，种种卿卿我我的表现淋漓尽致。由于亲近的关系早就由来已久，他们既不拘束也不难为情。在客厅里，雅可当着自己的母亲、让娜的母亲与李松阿姨这三姐妹的面抱吻她的未婚妻，他们俩整天整天的一块散步，在树林里沿着小河穿过开满了野花的潮湿草地。他们期待着正式成亲的那一天，但是并不感到急不可待，而是沉浸在一种美妙无比的柔情蜜意之中。他们从微不足道的抚摸、缠扭在一起的手指与动情对视的目光里感受到无穷的乐趣，两颗心就像融化在一起了。全身紧抱的欲望还不强烈，只是隐隐约约在使他们骚动，他们的嘴唇彼此招引，似乎在互相试探、互相期待、互相允诺，有一种焦躁之感。有时当他们在这种情欲萌动之中，在柏拉图式的柔情蜜意之中过了整整一天之后，晚上就感到一种异样的疲劳，他们俩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。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叹息其实是因为疲于等待假期。双方的母亲以及他们的妹妹李松怡眼见这般的青春爱恋都眉开眼笑，特别是李松怡瞧着这一对年轻人更是心情激动。李松怡身体瘦小，平时沉默寡言，总是躲在一旁不出一点声息，只在用餐的时候露面，用完餐马上就回到他楼上的房间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里面。他的面相和善，略显衰老，眼光温柔而忧郁，在这个家庭里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。他的两个姐姐已经守寡，从前在上流社会颇有地位，他们以一种随随便便的亲热态度对待他，善意之中带有一点对未婚老姑娘的轻视。他名叫李斯，生在贝朗瑞的摇曲风行整个法国的那个时代，后来大家看他没有嫁出去，而且肯定是再也嫁不出去了，就不叫他李斯，而叫他李松。如今他成了李松姨，成了一个谦卑整洁的老妇人，即使跟家人在一起，他也是怪怯生生的。家里的人倒还算爱他，他们的爱意之中混杂着习惯、怜悯与善意的冷漠等多种成分。孩子们从不上楼到他房间里去跟他亲近，到他房间里去的只有女仆，家人要跟他说话就打发女仆去叫他。他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别人都搞不太清楚，而他就是在那房间里孤独地度过了他所有的那些凄清岁月。他在这个家里不占任何位置，当他不在场的时候，从没有人谈起他，从没有人想到他。世上有一种被遗忘的人，即使在自己亲人的眼里，也像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一样，他们的去世在家里既不会构成伤痛，也不会使人若有所失。李松怡就是这样的人。世上还有一种人，根本不知道如何与自己周围的人在生活习惯与感情上打成一片，李松怡就是如此。他总是以碎小而急促的步子走路，毫无声息，也从不碰着任何东西，就像把不出声的特性传给了一切物体。他的双手仿佛是棉花做的，使用东西的时候既轻柔又仔细。如果有人提到李松怡这个名字，他在别人的心里绝不会引起任何想法，就像有人提到咖啡壶或者是糖罐一样。家里的那条母狗罗特 肯定比他更明显地被当作人看待。他们不断地爱抚他，叫他我亲爱的罗特，我漂亮的罗特，我的小罗特宝贝儿等等。要是他死了，他们会哭得很凶的。表兄妹的婚礼将在五月底举行，现在他们在一起，手牵着手，心连着心，目光交织，思绪融合，过得很快活。这一年春天姗姗来迟，前一阵子夜里仍下霜，早晨还有雾，天气冷嗖嗖的，暖意裹足不前，没想到春神突然说来就来。连着几天天气暖和，阴霾多云，大地之液开始流动，树叶像奇迹般的簇生而出，到处弥漫着嫩芽与早开花朵的香气，令人迷醉晕眩。几日过去，一天下午，太阳大获全胜，终于晒干了漂浮在天空的水汽云雾，露出了脸盘，照耀着整个大地。它的光芒带着欢乐，洒满了田野，所到之处无孔不入，渗进花草树木，注入人畜鸟禽。春情躁动的鸟儿鼓翼拍翅，飞来飞去，互相叫唤招引。嚷娜与雅可这年轻的一对儿，被一种美妙的幸福感压得透不过气来，但是他们比以前羞涩胆怯。万物怀春在他们的血肉之躯里引起了新的战力，他们因此颇不安宁，两人常整天的并肩坐在大宅门前的长凳上，再也不敢双双到别的地方去。他们用茫然的眼光盯着大天鹅在池塘里互相追逐。接着夜幕降临，他们感到放心了，情绪也平静下来。晚饭过后，在客厅里，他们用匕首支在大开的窗台上，说着悄悄话。他们的母亲在灯罩的光圈下玩纸牌，李松怡在给本区的穷人织袜子。池塘后边，一片高大的乔林伸展到远方，从大树上部茂密的叶丛之中，突然露出了一轮明月。它渐渐升起来，穿过投影在它光盘上的树枝，继续在天空中攀登，周围的群星在他面前黯然失色，他开始把一片忧郁的青灰撒遍大地。这漂浮着皎洁与梦幻的青灰啊，对梦想家、诗人与情侣来说是何等的宝贵。这两个年轻人先是注视着这轮明月，而后这温柔优美的夜色，草坪上、树丛上那朦胧的光辉都沁入了他们的心脾。他们漫步走到屋外，在那发白的草地上散步，直到那闪闪发光的水池边上。两个母亲打完了四局纸牌，也就发困了，他们想去就寝。
谁把孩子们叫回来了？
一个这么说，另一个瞟了一眼，看见皎白的远处有两个身影在慢慢的移动。他说：“
哎，随他们去吧，外面夜色真好，李松怡会等他们回来的，是吗，李松？”
老姑娘抬起她黄惑的两眼，怯生生地回答说：“
当然，我等他们回来。”
于是那两姐妹就上床睡觉去了。这时李松怡也站了起来，把刚编织的活线团与长织针放在安乐椅子的扶手上，他肘臂靠在窗沿上，端详着屋外迷人的夜景。那一对情人散个步没完没了，穿过草坪，从池塘走到台阶，又从台阶走回池塘。他们手牵着手，不言不语，仿佛脱离了自己的躯壳，与这一片从大地中生发而出的诗情画意融为一体。嚷娜突然看见窗户里灯光映照出来的老姑娘的影子，她说：“
你瞧，李松怡在看我们。”
雅可抬头远望说：“
哦，是的，她的确是在看我们。”
他们继续沉浸在梦境中，继续慢慢散步， 继续亲亲热热。但露水已经降洒草地，他们因感到凉意而打哆嗦。
我们回去吧，
让娜说。当他们走入客厅的时候，李松怡又开始织他的毛线活，他的头伏在自己的活上，他瘦细的手指在发抖，似乎是因为太累了。让娜走过去说，
姨妈，我们要去睡觉了。
老姑娘转动着眼睛，眼圈通红，像是刚刚哭过。雅克与未婚妻对此均未在意，但是青年人却一下子就看了姑娘那双精巧的鞋子上沾满了露水。他急了起来，满怀柔情地问她，
哎，你可爱的小脚不冷吗？
突然之间，姨妈的手指颤抖得那么厉害，毛线活也掉了下来，线团在地板上滚得老远。她猛然地用双手掩住脸，开始抽噎大哭起来。两个孩子赶紧跑到她身边，让娜跪下来掰开她的两手，惊慌失措地连声问道，
你怎么了，李松怡？你怎么了，李松怡？
这可怜的老妇人悲痛的全身抽搐，泣不成声，结结巴巴地说，
因为他对你说，你可爱的小脚不冷吗？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，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啊。